和所有神的百姓一同来分享。所以这首诗不光是大卫在中间学了功课了，现在呢他也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。谁能够把这个功课来教导别人呢？除非他自己学过十字架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稍微有人逼迫我们一点，稍微有人说我们一点的坏话，我们立刻就反攻，我们立刻就反击，我们立刻就好，我们立刻就在那里保护我们自己。但是大卫不是，大卫好像在最危机的时候，风声鹤唳的时候，好像草木皆兵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只要在西服，西服人就通风报信。所以他的生命随时随地都在最危险最危险的境界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有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他不止说神啊求你救我，他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。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神的名，神的名字叫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字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。用我们今天懂得，就懂得话来，用今天我们懂得的这个话来说，就是我是后面有点点点，好像让我们来填空的。你需要什么吗？你需要亮光，我就是亮光。你需要恩典，我就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是耶和华，意思就是我是点点点，下面呢要填空的。那么谁来填那个空呢？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光，我是世界上的光，我是门，我是好牧人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到了新约你就知道到底神的名字是什么意思。所以神的名字好像是一个空白的支票一样，你只要随这个空白的支票，你随便多少数目你都可以填上去，因为神已经签好他的名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，你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就是说求你以你的名来救我，意思就是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是我的满足。当我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能够应付我所有的需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特别宝贝神的名，然后下面说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其实只要说一句话，大卫他的冤就可以伸了。我们就只要神在那里解释一下，只要说一下问题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大卫他的祷告不是，不错，神你只要说一句话，你只要说为我说两句话，说几句话，我的冤屈就过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神的作为？你相不相信神的大能？你能不能相信神一句话都不说，但是借着他大能能叫我们的冤屈能够得着伸冤？我们的主就是这样。你记得吗？有很多人说，你如果神的儿子，你从十字架下来吧。我们的主不能救他自己，因为他如果救他自己，他就不能救我们。那么难道他不是神的儿子？为什么他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他默默无声？为什么人给告他，人委屈，人控告他，人编造一些谎言来控告他？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句话都没有？其实我们的主只要一两句话，他的冤屈就能够得着解决，冤屈就能够得着伸张。但是感谢神，你看见主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他为自己一句话也不明白。你看见所有的误会，所有的冤屈，所有的毁谤，所有不真实的光景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句都没有反驳，没有声音。只是有人问他说，你是神的儿子不是？他说你说的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论到他的身位，他说是；但是论到人对他的误会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这就是十字架给我们看见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吗？ 这是最大的能力。你知道一个人能够不替自己表白，一个人能等候神的大能来表白，这是个真正相信神。许多时候我们说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功课？十字架的功课就是你能相信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神到的时候他要替你表白，要替我表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自己没有表白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他三天以后，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，神以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儿，以大能叫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只要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这个五个比，当主耶稣这个被人参加婚宴那次，你记得吗？这个到时候就用尽了，主耶稣的母亲来提醒主耶稣，他说就用尽了。你知道吗？主耶稣从来还没有行过一次神迹，那么已经多少年了？大概三十年了。只有玛利亚知道主耶稣是从哪里来的。玛利亚知道说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，他也知道主耶稣有能力，也能够行许多的神迹。所以你看，当没有酒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主耶稣就母亲就提醒他说他们没有酒。然后你看见主耶稣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责备有一点点责备玛利亚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你如果稍微懂得玛利亚，你如果设身处地明白玛利亚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三十年玛利亚受尽了委屈，因为他知道他所怀的孕是那圣者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今天你怎么向全世界解释说这里有一个童女是怀孕生？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童女怀孕生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积了三十年的委屈，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不希望说，然后现在是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你只要把水变成酒，大家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是站在神的地位上，那个时候反而玛利亚是站在一个受造者的地位上。所以主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十字架，背十字架最痛苦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事实的真相，你只要用几句话，你或者只要是一个神迹，你就能够洗刷你所有的冤屈，大家都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虽然我们的主他可以借着十二营的天使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只要看见十二个营天使，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被他杀光了，但是不，他不这样做。感谢主，他什么也不做，他相信神的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把自己完全交在十字架，他不肯从十字架下来，因为他要向神完全的忠心。感谢主，神果然借着大能为我们的主伸冤，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。他不是今天许多人所以为的好像童女怎么能生儿子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是以复活的大能证明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你看见我们的自己，我们的己就是要求洗刷，我们的己就是经不起误会，我们的己就是经不起一点的冤屈，我们巴不得能让全世界知道说我在背十字架，我在受苦，我在受委屈，我在被别人追逼。你看看我的婆婆也好，我的媳妇也好，她给我这么多的脸色，给我这么多痛苦，给我这么多重担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己，我们的以东在里面都是跃跃欲试的，都是巴不得能够起来伸冤的。但是他说，神啊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虽然神把扫罗已经放在他的手里，他没有下手，他仍旧把他放回神的手里，因为他相信神大能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保大卫在那个时候所学的非常美丽的功课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外人指着希伯人来说，那么然后强暴人取舍我的命，强暴是指着扫罗说，他们眼中没有神，他们联手希伯人希伯人来对扫罗，他们联手要来对付我，要来除灭我，要取舍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现在不是光是破坏我的名誉，现在根本就是要我们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希伯人？你怎么解释扫罗？你怎么解释以东？很清楚，因为他们的眼中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以东，就是我们这个己，它的特点就在这里。那么你为了要明白为什么他们眼中没有神呢，那么好了，你才发现说，原来53篇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眼中没有神的人是什么样。那么这一般的53篇所给我们看见就是扫罗，53篇所给我们看见就是希伯来的光景，以53篇给我们看见就是以东的情形。那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发现读53篇的话，你发现它和14篇是几乎是重复的。我们好不好一手啊按在14篇，一手呢按在53篇，我们对一对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你看看啊，这里面只有一点点的不同，哎，这个不同呢，你就看见为什么在这里神给我们53篇，为什么好像神又重复了4篇？你看见这里面有神的美意在里面。好，你们一面翻到14篇，一面翻到53篇，我们对一对就很清楚啊。14篇呢，大卫的诗叫灵长。那么53篇大卫的训诲诗教育灵长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还不光是诗，而且是训诲的诗。好，然后这里说愚顽人心里，那么还有是调用马哈拉，这个是14篇没有的。那我们要看什么有什么没有。然后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那么14篇呢是可憎恶的事，是53篇呢是可憎恶的罪孽，那么这有一点点的不同。好，第三节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那么是53篇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那么53篇也是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你看这个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第4节。作孽的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那么你们注意了，到第53篇，耶和华的地方就改作神，你看见吗？这是53篇。那么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神。所以14篇是耶和华，53篇是神。14篇有耶和华地方，你看到了53篇呢，大卫就把它改成神。你看这里面有特别属灵的意思在里面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，有第5节，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那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因为神把他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，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第五节呢，是相当于这个诗篇第53篇的第5节。你看见诗篇14篇是7节，诗篇53篇是6节。所以呢，其他的节几乎都是一样的。不过呢，这个诗篇54篇的第5节呢，事实上就相当于诗篇14篇的第5节加上第6节。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你知道第5节、第6节跟诗篇的第五十三篇的第5节呢，有许多的不同。比方说第7节，但愿以色列救恩从西安而出。那么这个54篇也是一样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是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14篇呢讲到神的时候是用耶和华，那么 53篇呢，这里特别是讲到